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是因为当时在以弗所教会，他们碰到很多的问题，他们需要整顿，他们需要面对一些解决在教会里面一些偏差的问题。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纯正的信仰还有敬拜是根植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工作敬拜的时候为万人祷告，男人的敬拜、女人的敬拜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万人的救赎、万人的赎价。然后我们也看过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我们要操练敬虔，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主所看重的，但主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所侍奉的事工，主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接下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将来我们会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去看到的，这里讲到在教导教会群体的一个在这群体当中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是如何。那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圣经用了许多图像的比喻来说明教会的群体，有讲到教会是圣洁的国度，强调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身份，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共同来顺服这位君王主耶稣基督。也讲到教会是君尊的祭司，透过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那也讲到教会是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各个不同部位的这些肢体，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我们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都连于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互依存，相互搭配，来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十六节，可能只有我们只会看到一到八节，我们来看见教会的另一个图像的比喻，就是讲到家庭。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相爱，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十六节，我们要来明白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像家人一样用恩慈以智慧彼此来劝勉，我们去用恩慈来对待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十六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教，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停祈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后来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持拉，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背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语，不管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把一切的丰盛都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主，我们来敬拜你，不是要想要在你那里得着，主，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奉献给你，不光是在金钱上奉献，表明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更愿意是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的献给你，让我们愿意在凡事上面都顺服你，都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在这里，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你馨香的祭，蒙你的悦纳。我们愿意在我们今天的敬拜的里面，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敬拜你，把你所当得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顺服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经文里面，首先我们要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要来明白啊，我们要如同家人一样彼此的劝勉，我们要用对待自己家人的这样的态度来劝勉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彼此相爱是家庭成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性，它更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标志。我们到别人的家里面，我们是客人，也许我们看见主人的小孩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通常我们会当面指责主人的小孩吗？不会，出于礼貌，我们通常不会指出别人小孩的不对。但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小孩，出于爱，我们就会指出对方的不对。这样子，这才是家人，这是在家庭中最真实的，在教会也应该是如此。因为彼此相爱，我们才会说，我很在乎你，你知不知道神的恩典？我很关心你在属灵上的成长，我在乎是不是在主里面你是喜乐的。也正是因为我关心你，所以当我看到你在生命中有罪的时候，偏离神的时候，我要来帮助你。这是家人的爱，这也是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要提出来的。保罗说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尊他，劝他如父亲，劝老年妇如同母亲，劝少年妇人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劝这个字在原文是有说到，他是站在这个人的身旁，提醒鼓励的意思。在一个家里面，对犯错的家人，从来不是用高压的方式来打击对方，而是同为一家人，出于爱，为了要挽回，为了要使对方更好，我们来提醒，来鼓励对方。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四个不同性别年龄群的这个年龄层的群体。第一个是老年人，我们不应该严厉的苛责指责老年的弟兄，而是要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来对待他，在家亲的关系里面好像是自己的父亲一样来对待年老的弟兄。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父亲是在罪中，一个年轻人要怎么样来对待他？在箴言29:20说到，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也就是说到一个年轻人面对一个长者要尊重，要尊敬他，给予老年人他应有的尊荣，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来敬重他。那如何来对待在罪中的年轻人呢？保罗说，要如同像自己的哥哥或弟弟一样。如果面对父亲是敬重，那面对弟兄 就是谦卑，因为我们与弟兄在家庭的这个关系的线上，在家庭的关系的谱上面，我们是处于一个同一个水平的位置，所以我们不是以高姿态从上对下的这样子来指责一个弟兄，而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软弱跌倒的弟兄，我们用家人的爱对他说，我知道我就像你一样，我可能也会处在你所现在的情况，现在的处境，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让你恢复原来你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对于在最终的年长的基督徒，我们要像对待父亲一样的敬重他，对于年轻的基督徒，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弟兄，来挽回我们的弟兄。保罗第三个讲到的关系群是讲到年长的姐妹，保罗说要如同自己的母亲对待，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来对待这些年长的姐妹。除了要像父亲一样的来敬重母亲，还有更多的是在温柔。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子女，他不会用粗暴的很不留情面的指出自己妈妈的不对，我们可能可以很直率的说出来，但一个真正爱母亲的子女，他的态度上面一定是温柔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待年龄上的长辈也是如此，对于属灵的长辈也应该是如此，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做姐妹的这些区牧们，非常感谢神，因为他们牧养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像妈妈为自己的儿女操心一样，区牧为牧养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学业上面，在生活上面，在情感上面，在与神的关系上面，有操不完的心，他们摆上了许多的付出和祷告，而且是流泪的祷告，有为弟兄姐妹难过的流泪祷告，也有他们自己被误会只能向神诉说的流泪祷告，就好像是妈妈被儿女顶撞，他们还是不悔的去爱儿女，如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到的，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不论是在年龄上或是属灵上的长辈，不是因为他们是长辈，他们就不会有犯浑的时候，他们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们也有得罪神的时候，但不是因为他们是长辈，我们就闭口不说。保罗告诉我们，要对待他们像如同母亲一样的温柔。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在我们的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最后是讲到对待在最终的年轻妇女，保罗说如同是自己的姐姐或妹妹一样，就跟对待弟兄一样，不是从高姿态，不是用一种高姿态用上对下的这种指责对方的错，而是用谦卑的用温柔的言语来挽回来鼓励。在这边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保罗在四个不同性别年龄群的群体当中，他只有对姐妹这个部分他多放了一个形容词，他放了什么形容词？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总是清清洁洁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放了一个总要清清洁洁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弟兄，特别是对弟兄说的，当你去面对一个年轻的姐妹，当她在最终当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自己，你是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姐姐或是自己的妹妹，没有其他的意图， 没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因为很多的时候，人的动机在这类的性质里面常常会产生变化，令人难以去预料的。也许我们刚开始的动机，我们是清清洁洁的，但保罗这里说到什么时候，总要，因为很可能你到后面的时候，你的清清洁洁就变质了，就不再是那么样的纯洁。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单独会面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本来只是要去单纯的辅导会面，也可能呢只是要讨论小组或是教会里面的事工，也可能是一起要来讨论圣经，本来呢都是打着这些属灵上的理由，打着属灵的旗号，但是相处久了，慢慢的可能就产生了不健康情感的成分在里面。等到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情况都已经演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弟兄辅导弟兄，姐妹辅导姐妹，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那是在一个群体的环境的里面，而不是一对一单独的时候。所以弟兄跟姐妹不适合单独的一对一的这种方式，不论是实际的会面或者是透过微信社媒的方式。在箴言描述到一个弟兄他慢慢偏离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念。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却沂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过淫妇的巷口，直往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这也是讲到这个聪明的人，那从他的家中能够看见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弟兄他慢慢的走偏的一个现象。那特别这边讲到这个弟兄，这样的人是无知的，是蒙昧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心里面已经不再是清清洁洁的。他呢会常常去想什么时候能更多的去靠近这个姐妹。在这边请不要误会，我不是用这段经文说到一个弟兄进入到一个姐妹的家中含沙射影的说这个姐妹是一个淫妇，请你们不要误解。但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当一个弟兄他没有清清洁洁的对待一个姐妹，超过了是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姐姐或是妹妹的时候，有了其他的想法，那他就会千方百计的，他会情不自禁的，常常的就会想出各样的理由，想要进入到这个姐妹的住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要进入到异性的住处，我们也不要让异性单独的进入到我们的住处。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对待他自己的姐妹，对待这个姐妹不再是把看成是自己的姐姐或是妹妹，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使再有属灵的理由，我们也应该避免。如果哪一天牧师说，我说我要到一个姐妹的家里，我要去看看你的住处，我要去看你的圣经有没有常常翻，所以上面有没有灰尘，你可以让我进去吗？牧师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要彼此提醒，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即使是一开始的动机是清清洁洁的，保罗确实要告诉我们，总要清清洁洁的。我们不要让自己 放在这个试探诱惑的环境的里面，让弟兄单独进入到一个姐妹的住处，或是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异性的住处，我们这么做就是把自己放在危险试探的里面，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接下来我们要来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后半段，从第三节开始，我们要来看到我们总要扶持有需要的人。在第三节保罗说到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寡妇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失去这个丈夫死去的这些女人妇人，她们就是寡妇。但是在原文却不光只是因为丈夫死去的这样的妇人，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是讲到她可能是因为被剥夺了，她可能因为什么事情损失了，然后造成她一个孤单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呢，形容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所以并不单单是讲到是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去了成为寡妇，而是有可能她是因为离婚，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丈夫离弃她了，或是各样不同的情况所造成这个女人她是独居的。所以这是原来的意思，是讲到一个独居的女人她是有需要的。在第五节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第五节说到那独居无靠的，她这里并没有说到她的丈夫是因为死亡所以她没有了丈夫，在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纯粹是说到一个姐妹当她没有了丈夫，失去了丈夫，在各样的情况下失去了丈夫的时候，她无依无靠，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真正有需要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要尊敬这样的有需要的人，我们不是用一个怜悯的态度，乃是用尊敬的态度。同样的尊敬的原意也是告诉我们，不光是在心态上，在态度上面要敬重对方，也是要关于对方在不论是在精神上面的，是在物质上面的需求，我们都要去满足。同样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讲到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就是讲到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在父母亲在各方面需要的地方我们要都要满足。所以在这边同样的，我们要去照顾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不论是在精神上的或是在物质上面的，我们都要表示我们的关怀，我们要给他们给予支持。那真为寡妇的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三节讲到那真为寡妇的，在第五节也同样的重复出现到真为寡妇的。这也并不是说她并没有真正，她没有真正的失去了丈夫，她的丈夫并没有死去，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到的是她是真正的孤单的，她是真正没有资源的。有些妇人她失去了丈夫，但不表示她就失去了一切，可能她的丈夫留下给她一个家庭、银行的账户、一张保险单，或是其他的资源，无论是怎么样子，她在她的经济上面，在很多的资源上面，她是有，所以她并不是真正无依无靠的。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当真正是无依无靠的人，我们就有责任要去照顾这样的人。我很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看到许多一些爱主的弟兄，就是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有的是每个礼拜去接送他们，去接他们到他们家里面接他们，然后来到教会，崇拜完以后又把他送回去，一年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主日都是如此。我也看见他们去他们的家里面照顾他们的需要，送饭菜给他们。有几次的学生小组，他们也联合起来一起去到这个 无依无靠的姐妹的家里面去，姐妹呢就在家里面帮她在家里面打扫清洁，把很多的垃圾整理出来，而且是整理出来好几大袋。那弟兄们呢就在外面帮她整理庭院，把这些树枝杂乱的树枝整理砍掉锯掉，花很多的时间在整理这些庭院。我看见我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看见他们一个爱神的心，他们坐在这个姐妹的身上，主说，主耶稣说，你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也看见有的弟兄照顾一个无依无靠的一个弟兄，他的儿女都离开他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的住在匹兹堡。他最后是住在，他不光是住在老人公寓里面，后来连老人公寓他没有办法居住，他生重病的，是最后是住在这个养老这个是什么安宁病房里面。我确实看见有弟兄每一天的去看望他，为他祷告，给他鼓励，陪伴他走这个最后的人生一段路。甚至他过世了以后还为他举行丧礼，他不是他的亲人，但是就好像是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他举行丧礼，去跟这些医院跟这些丧礼的公司接洽办这丧礼，而且把他的原来的公寓原来的所住的地方做整理腾出来还给这个这个 landlord 是屋主。我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真的是看见神的爱，这些是凭着他们自己是做不出来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他们的心中有神的爱，才能够坐在这些无依无靠的人身上。在第五节的后半说到，那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里讲到仰赖神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过去式，而是持续不断的，是讲到即使他今天已经是无依无靠的时候，他还是单单的仰望神，他的盼望是在于神。而后面说到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里的昼夜不住的并不是说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祷告，乃是说到他白天或是晚上他常常在祷告。而这里的祷告在我们中文里面，我们常常所有的祷告不同的情况的祷告我们都是用一个字，同样的一个字，但在原文里面有祈求的祷告的词，有感谢敬拜赞美祷告的词。在这里面是说到这个妇人她是常常的不断的在敬拜赞美感谢，她不是在为自己的需要不停的向神祷告，而是她不停的在敬拜神。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妇人是值得我们去鼓励她，支持她，扶持她，与她一起同行。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在这里设立一个标准，当一个女人一个妇人无依无靠的时候，她仍然要有常常祷告才使得她能够配得让弟兄姐妹来帮助她支持她，这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是说到这样子把自己所有的需要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的这样的人，他们是尊荣神的人，依赖神，并且在困苦的环境里面仍然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去要支持他，因为他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些人需要帮助人身上能够看见，他们也是他效法的榜样。保罗并不是要我们用一个怜悯、一个施舍的方式来支持这些有需要的人，而是在他们身上能够看见他们比我们更近前的爱主。接下来保罗在第六节说到，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里是说到有一些的妇人，她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后，她呢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安逸而放纵自己。她们可能在肉体上是活的，但她在灵里面却是死的，因为她并没有来倚靠神，她不相信神，所以呢她要凭着自己的方法来得到她自己的需要，得到她自己的满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有爱心，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却是没有选择的，是盲目的，是滥用的。保罗在这边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有智慧的来支持真正无依无靠有需要的人。我想可能弟兄姐妹都有或多或少都会有机会碰到有一些人会来到教会里面，可能是我们不认识人，他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能要跟我们要钱或是要些吃的东西。如果是吃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教会的午餐或是各样能够帮助他解决他能够温饱的事情，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但是如果是他说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要的是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要小心。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真的拿这些钱去买他们所需要的饮食食物，他们是拿这些钱可能又去放纵他们的情欲，去买酒买毒品。所以按照教会的规定，当有人来跟我们弟兄姐妹要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不是说就把他们赶走了，请你们怎么样？把他带到牧师的面前，让牧师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按照教会的规定，是我们不直接把钱给他，那真的有需要的话，让牧师来处理，让牧师来衡量，来明白他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那也让牧师，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来帮助啊。我们目的是要帮助这样的人，不会让他们自己陷在罪中，让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是像死的一样。我们希望盼望我们的爱心是能够真正的帮助那真正无依无靠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看，家是我们操练金钱的地方。在第四节说到，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的面前是可悦纳的。如果失去丈夫的女人，很可能她是失去了丈夫，但她仍然有自己的子女，有自己的孙子孙女，这意味着她还有后代。所以呢，在教会中这样的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孙子孙女，他们是有责任的，先要来照顾自己的长辈，也就是说要让他们的子孙先学会在家庭当中来表现他们对神的敬虔。这个是作为子女的一个责任。保罗告诉我们，当子女来奉养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要属神的子女基督徒要这样的来奉养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而不是把奉养父母的责任推给别人、推给教会。 家庭是我们能够来操练我们敬虔的地方。如果说我们自己说我们爱神，可是我们却不来奉养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连看不见的神，连看得见的父母亲，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做，我们能怎么说我们是来，我们会爱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神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家中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敬虔，其实就是从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开始。也许我们的父母亲不在身边，可能是在国内，可能是在台湾其他地方，我们也是一样要做好我们做子女的责任，要表达我们的关心，要表达我们的问候，他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去照顾。也许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也许我们要花很多的金钱，但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爱神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只要是爱的，一定要付上代价。神为了爱我们，甚至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如果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在时间上面，在金钱上面去摆上，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真正爱父母的心，我们没有爱神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认为我们的付出神不会悦纳，神不会报答。当我们愿意在这些事情上摆上的时候，不光是说我们爱父母的心，其实更是表明我们在信靠神。我这些的付出神都知道，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应我们，不一定是在物质上面的，但很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心灵上面的。保罗在第八节说到，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一开始说到人不看顾亲属，谁的亲属？一定是自己的亲属吗？如果是的话，保罗就不会说到后面比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前面呢，保罗并没有很清楚的说到到底是谁的亲属，当然一定是包含自己的亲属，但也很可能是自己所接触的人，在自己生活圈里面的这些人，这些有需要的人，无依无靠的人，都是我们的亲属，都是我们要去照顾的。如我们自己所接触的、所看、所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的这些人，我们不去照顾的话，那我们就比那不信的人还要糟糕。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找牧师或是找长老说，我碰到一个谁，某某人有很大的需要，可不可以请教会去帮助他？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自己怎么样？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就是在这边所说的人不看顾亲属，就像背了真道的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教会是谁？教会不是牧师，不是长老，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就是教会。当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圈里面，让我们接触到，这就是神在操练我们对他的敬虔。当我们自己在能够做的范围里面去帮助他还不足的时候，我们才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让 群体的力量来一起来帮助。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的把神给我们操练敬虔的机会给放弃了。保罗在这边说到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在这里并不是说要否认我们的信仰，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照顾这些人，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在这里是说到当一个人他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应该有基督的生命，他有那种从神来的爱，要去爱所有的有需要的人，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没有去照顾这些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去接触到有需要的人，也许表示我们并没有这样子核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基督的爱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流露出来。当我们没有失去了对上帝有这样的信靠，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滩的死水一样。其实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接触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是神他特意的安排，为的就是让我们心中的这个死水能够重新的再被搅动，能够成为他成为在我们的里面有活水能够流出来。因着耶稣基督，不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敬虔，不是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祷告，神说我们对他的敬虔，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来劝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即使他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对待自己的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一样劝勉他们。当我们看到一个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去关心他，扶持他，支持他。我们的敬虔不是在圣经，不是在祷告上面，而是在一个需要人的身上。我们把神的爱从我们的身上流露给他，这是基督的生命，这是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追求我们对圣经上的知识，我们对祷告的火热，能够做很长的祷告，能说出很漂亮的言辞，我们就忽略了你已经把那不偏待人的爱已经赐给了我们，你已经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帮助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像家人的爱来爱他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为的是我们能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生命来帮助我们周围无依无靠真正有需要的人。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求，让我们重新的与你连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能够一起用耶稣基督的生命以此来影响，使得这个教会我们在当中能够彼此相爱，使人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